凭什么恩典给你？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恩典都是主给的。那么但是许多时候呢，是用你心上。什么叫奉献呢？奉献不是你像该隐一样，好像说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给神的，不是。奉献是把神给你的，你再放回神的手，这个叫做奉献。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你觉得有的钱是你赚来的，那个不叫做奉献。如果你觉得这个钱虽然你辛苦赚来，但都是主的恩典，你把主所给你的再放在神的手里，这个叫做奉献。所以这个你相信主能够在复活的里面还给你。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人呢，他把金钱献上，因为他被财，他被金钱刺透，愁苦刺透。我说在座我们恐怕很多人恐怕没有那么在钱不是那么多，就羡慕有一天钱越来越多。但真有钱的人，你问问他们能睡得着觉吗？你知道全世界现在最有名的人，最有钱的叫 Bill Gates， 很有钱。但这个人紧张得不得了，这人一天到晚要和别人拼命，一天到晚要和别人竞争，一天到晚他希望能够通，希望能够这个赢得全世界。那么可能呢 ，Bill Gates 这个人住在哪？他住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西雅图，很可能他是有历史以来将来是最富有的人，因为他今年才41岁，去年才结婚，今年刚刚生个小女孩。那么今天所有电脑的王国都是电脑世界，就在他统治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样的人你应该很羡慕是不是？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许多最有钱的人，他可以什么都可以买到，他买不到一个晚上的平安的睡眠。所以有的人需要用吃点安眠药啊等等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有钱不一定是最好，有钱不一定是就是最快乐。所以如果有一天呢，神说你把你独生子献上，那我想很多人被这个钱就愁苦刺透了，他说好了，感谢主，我现在把所有钱通通奉献。你知道奉献有一个好处，奉献就是解脱。一奉献呢，现在你不必管，让神来管呢，你当然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把你钱财献上了，不要忘记，你并不是钱财线上你就不管了没有，你钱财真的线上了，你发现在复活的里面神把钱还给你。不过现在呢，钱不再是你的了，现在你不能随便用你的钱，现在你就变成神的管家，神托付你，神把重大的事交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那么错，今天不是说奉献了好了，如果给教会那么就好了，没有这件事。今天教会不办工厂，今天教会不办孤儿院，个人办工厂，但是呢，个人也办医院，但是教会根据圣经是属天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真奉献的话，你不错，一面有的时候按着圣经，我们把钱财献上，那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福音的需要，这是一面。但是大部分的时候，神是要托付给你做管家，意思就是说随时神可以动用那个钱，随时就你拿得起也放得下，等待一个福音的需要的时候，等到有一个这个或者有一个很重大的需要的时候，你看见说神说拿，你这些钱不是你奉献给我的，从前是你的钱我不过问，但是现在是主的，所以等到在主的工作上，在主的福音上有重大需要的时候，你看见你就能为主摆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相信。亚伯拉罕的信，一面是生意上，一面是信义上。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是个预表。不过亚伯拉罕也预表我们的父神，因为什么呢？因为以撒一面是预表我们，一面也预表基督。所以我们昨天说过了，这个圣经第一次提到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因为亚伯拉罕是预表父，以撒是预表子。所以你看见父何等爱他的独生子，你看见以撒也是独生子。那么等到亚伯拉罕真的见以撒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真的是爱神，真的把他独生子 放钉在十字架上，你就知道这也是他。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预表基督，预表我们，以撒也预表我们，但是另一面亚伯拉罕也预表父神，以撒呢就预表子神。那么摩利亚山上的故事我们说过，就是预表哥哥他身上的故事。所以我想很清楚，这些人物呢都是预表，预表这都是很重要的预表。那么以撒呢，我们知道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一段。为什么以撒是因着信？我们觉得以撒不是糊涂了吗？以撒不是眼睛昏花老糊涂才做这个事啊？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因着信，你们好好去读圣经会跌破眼镜的。以撒是因着信，以撒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祝福给雅各以扫祝福，圣经说他是因着信，雅各呢也是因着信。那么雅各因着信的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而且你看他们祝福是交叉的，你记得吗？那么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这就是信心的生活。那么然后下面讲的约瑟也因着信，所以等等你就看见这些人物啊通通是预表我们。摩西也是如此，你看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你要记得摩西呢很多地方是预表我们的，比方说吧，摩西一辈子是120年，第一个40年是在埃及王，第二个40年呢是在这旷野，第三个40年呢也是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那么不要忘记了第一段摩西在埃及学经的一切的学问，所以第一段呢摩西非常的能干，因为圣经说他说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就好像我们刚刚得救以后我们这个人非常有才干，非常天然，非常能干，所以呢我们就想侍奉神。你看摩西不是他40岁的时候他要出去访问他的弟兄的时候，你不知道后来闯了祸，为什么闯那个祸呢？就是因为他觉得神给他有个使命感，所以呢他看见呢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他就一下子就把埃及人打死了。他没有想到啊神救以色列人呢不会，你知道神打发以色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200万人一个晚上一起出来的，并不是像摩西那样，如果像摩西那样的话那200万人永远出不来，因为你要见一个埃及人打死一个，再见一个打死一个，然后以色列人才能出来的话，那以色列人永远没有出来的日子，你看见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莽撞嘛，就像摩西一样。而摩西把那个埃及人杀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他就是没有往上看，如果他往上看他就不会做这个事。所以这就证明摩西有把握，摩西没有把握，结果呢摩西开始没有把握，我们常常吃过这个苦头。结果第二个40年呢摩西在旷野里，他起头以为说一下下神就把他找回去了，结果没有，20年过去了没有，40年过去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摩西可以说来到了他一生的尽头，因为他说人若是人一生的年日活多少70岁，若是强壮呢到80岁，他已经80了。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是另外多加给我的，如果强壮我可以到80岁，我已经到了我的尽头，现在神不可能再用我了。哎，没有想到跌破眼镜神用他。所以你每次读圣经多预备几副眼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你读圣经你发现神常常做一件事我们没有想到的，哎，结果你看见到了80岁末了的时候神呼召他，他说呢神啊我是拙口笨舌。那么明明圣经不是说他说话行事多有才能，这是使徒行传说圣灵说的，圣灵说他说话行事多有才能就是说话行事多有才能，但是为什么这个摩西他说我拙口笨舌，难怪他。想想看40年呢他牧养他岳父的羊，他对着羊啊40年只会讲羊的话不会讲人的话， 好比啊，你常常对你的小小刚刚生下的小宝宝讲话，你常常讲哒哒哒哒那些那小小小小宝宝懂得的话，慢慢久了，你这个英文中文都不会讲。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难怪啊，四十年被神冷冻在那里，人的话当然不会讲了。所以慢慢你看见吗？难怪他是做口本事，但是感谢主，神有他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你不要以为说你有一点的才能，神就可以用你；你有一点音乐的天才，你会弹琴，也许你会唱诗，也许你头脑很好，你在学校会教书，也许你是个律师，口才非常好，也许你是是医师等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非用我们不可，我们会跌破眼镜。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凭着天然的能力，好在神的前头，神还没有动，我就动了。那弟兄姊妹，结果呢？神就叫我们学四十年的功课，神叫我们在旷野里面向神来学。只有经过旷野的人，才能带领别人经过旷野。神为什么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如果神要叫他做这件事的话，他自己必须经过旷野才可以。所以你看见第二个四十年，神把他冷藏在旷野里面，感谢主。然后第四十个四十年，神开始用他。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说一生只有八十岁的人，所以这什么意思？所有多出来的四十年是借来的日子，所以神特别额外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人来看已经八十了，已经九十了，一百了，一百二十，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神借助摩西把以色列人带他们出旷野，神能做这件事。所以等到神真的用我们的时候，你看见你所支取的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我这个摩西在八十岁已经死了，现在末了的四十年是死而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总得要相信主。今天的我们日子是借来的，不是我们的，所以你不能浪费一分钟，你看见吗？因为这个日子根本是额外加给我们，现在呢，神开始使用我们。所以你看那三个是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他仿摩西仿佛说我真行，到了第二个四十年他说我不行，到了第三个四十年只有神行。我想利用这个，这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这第一个四十年你记不记得，四十年完了以后他逃到米甸，人家说那个埃及人，所以意思是这个人呢，因为在埃及长大，喝埃及奶水长大，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就像个埃及人。我们今天呢刚刚蒙恩得救，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奶水长大，说话形式都是世界的样子，也是各都是个世界的样子，所以人看我们和世界人没什么两样，所以人看我们好像是埃及人，就是埃及人。但是到了第二段四十年的时候，到了末了，你记不记得圣经说神人摩西的祈祷，那诗篇九十篇的，经过第二个四十年，他不再是埃及人，他变成神人。这个人身上你能摸着神的味道，这个人身上你能感觉到神的同在。你记得尼禄从前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早期的时候去访问这个和氏文子里面带领他的一个和教师，西伯的教师，他说我只要进到他的客厅，我都能觉得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现在是一个叫人感觉与有神同在的人，摩西能够把天堂带到每一个地方，这是个神人。所以你要记得，神虽然把我们带到旷野，虽然我们经过了许多的艰难，感谢主，主是要我们从一个埃及人，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属世界的人变成个属神的人。那么到第三个四十年，你记不记得米利安他的姐姐啊，曾经闯祸，你记得吗？米利安和亚伦就问说，就说，因为这个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嘛，所以他们就有话。然后神亲自从天上说话，他说摩西我的仆人， 你有没有看见摩西是全世界最谦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第三个是